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友们好，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明天是复活节，今天我们该做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可以默想一些有关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的经文，哎，同时也可以准备自己的心迎接复活节。怎么去准备自己的心呢？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为何确信耶稣已经复活了？如果有初信朋友或者没有信主的朋友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怎样回答呢？我们来听听周广亮牧师给我们的答案。感谢周广亮牧师为我们准备了今天和明天两天的复活节培灵会，他的总主题就是为何我们确信耶稣复活了。今天的分题是空坟墓的记录。
他复活了，
他活过来了，
他现在还活着。为何我们确信他复活？
真道分解，复活节培灵会。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主内弟兄姐妹，你好，我是周广亮。感谢神给我们这半个钟头，可以一起来透过圣经思想，为何我们确信耶稣复活了。今天呢，我们会从新约圣经四福音书里，其中最早成书的马可福音来看这个题目。一般我们说空坟墓，空坟墓。但是呢，要留意，耶稣基督复活不是因为空坟墓能证明的，反而是要倒过来，因为耶稣基督复活了，空的坟墓才成为有价值的佐证。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16章第1节到第8节，刚才说了，这是在四本福音书当中最早成书的。而四本福音书里面最晚成书的呢，一般圣经学者都说是约翰福音。所以下一堂我们就会看约翰福音20章，讲到耶稣复活的见证。马可福音的作者是马可，刚才说这是最早的福音书。而马可是谁呢？他有几个特点。第一，马可他有一个信主的母亲，而且他的母亲呢有侍奉主。根据《使徒行传》12章12节，你会知道，当彼得从监狱里面很神奇的有神的恩典带领释放以后呢，彼得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面去。在后面这一句呢，又说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所以马可的家呢，其实是一间教会。他母亲是侍奉主的一位好的姊妹，就是根据《使徒行传》12章12节，我们可以这样推测。有一句话说，母亲的影响力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推动摇篮的手能够推动整个世界，其实就是表示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最基本的成长都是透过母亲的培育和塑造。而马可有这样的一个好母亲。马可第二个特点呢，是他曾经跟随使徒保罗和巴拿巴来侍奉。你看《使徒行传》12章25节的话呢，知道 他被教会领袖这两位很重要的领袖保罗和巴拿巴选上，带到安提阿教会去侍奉，并且在教会历史的第一次宣教旅行当中呢，巴拿巴和保罗也带着马可做帮手。另外，保罗在晚年所写的最后一封监狱书信，他对提摩太说，他想念一个人，那个人是谁呢？是马可。圣经说，马可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这是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一节的经文。所以马可是很难得的圣经作者。那还有一个特点我们必须要提的，马可有一个属灵的父亲，用今天的话讲呢，有一个属灵的教练，那就是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所说的。彼得在那里这样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然后说，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所以彼得是马可的属灵的父亲，马可是彼得的属灵的儿子。就因为这个缘故，一般就说关于耶稣生平的很多重要的见证呢，都会是彼得影响了马可，彼得讲给马可听。当我们讲到圣经的证据的时候呢，分两种，内证和外证。内证就是圣经本文经句的经文内容的证据，而外证呢，就是圣经以外的，像考古学的资料啊，或者历史记录等等，可以做很好的辅助。正像我们要认识一颗宝石的价值，最好的方法是内证，因为可以直接请鉴定师来检验这颗宝石，就看这个宝石就能知道它的质量是怎样。所以我们看圣经也是这样。但是外证呢，也可以辅助。我举一个外证的例子，在第三世纪第四世纪，有一位很著名的教会历史的作家叫优西比乌，他就曾经提到公元二世纪末教父亚历山大的格里勉，他有一段证言。这段证言是讲到，当彼得在罗马公开讲道，借着圣灵传扬福音的时候，在场的众多弟兄姊妹劝请马可，因为他长期追随彼得，而且熟记彼得的讲道内容，把所传讲的信息笔录成书，而马可呢，真的照着大家的建议就做了，把所记录的福音书卷发给那些追求真道的人。所以马可福音的作者不但是有这样的背景，马可他有属灵的母亲，有侍奉主，开放自己的家做家庭教会，又有保罗巴拿巴做他的这个属灵的导师学习侍奉，还有彼得是他属灵的父亲，他这样写了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很短，在四福音书里面呢是最短的，因为只有十六章，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接地气，简单实用。那么我们从马可福音的内容来看一看耶稣基督的复活吧。在最后一章讲到耶稣基督复活最基本的这八节经文里面，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我们先看第五节。圣经这么说，他们进了坟墓，看见一个年轻人，或者是我们传统的翻译少年人，也就是年轻人，坐在右边穿着白袍，就很惊奇。那这一节我们要留意讲到年轻人的见证，这个年轻人跟下面讲的白袍，这两点我要提出来。它有一种单纯记载的力量，朴实简单，但是带着力量跟真实。马可没有使用天使。如果你跟马太福音还有路加福音比较的话呢，马太福音那里说 天使的相貌如闪电，衣服洁白如雪。而路加福音24章说呢，有两个人衣服放光，弟兄姊妹，而闪电、洁白如雪、衣服放光这样的字眼呢，都没有在马可的记载里面出现。为什么？这样比较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马可的特点，它是低调、简单，用意是强调复活的事件本身就是真实的，不需要用豪华的、戏剧性的、超自然的那样现象去提醒人。同样的，讲到白袍就是白衣服，是天使穿的白衣服。当然在圣经里面常常指神圣的或者跟义人相关，可是在这里他只讲穿的是白袍，给了我们一个可以思想或者解释的空间，好像有一点模糊，但是他暗示我们神的介入有的时候是不容易察觉到的。一个年轻人穿着白衣，神的介入，他是天使，是发光的衣服，但是马可没有说发光，没有特别的亮，特别的白，好像白雪一样那样，那是马太所讲的，发光是路加所讲的。就是在你不太注意当中，一个年轻人穿着白袍向他们讲耶稣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提醒，提醒什么呢？当外表的样子跟日常的一般情况没有什么特别，但是要小心，因为也不排除有神特别的介入在其中。想想很多时候上帝奇妙的工作不是以高调的惊天动地的大动作来彰显，而是很普通的、低调的，在圣洁与道德操守当中见证出神的能力。平凡的日常生活，尤其在不起眼的细节上，往往也彰显出神的同在，而这个彰显才是更贴地气的见证。第二方面，从马可福音16章1-8节当中，我们能看到的是妇女们的见证。而妇女在古代是弱者的代表，古代的妇女一定要跟随自己的丈夫，或者没有结婚的话呢，是跟随自己的父母。但是1节到4节给我们看到这些妇女们有见证的力量。经文说，过了安息日，莫大拉的玛利亚、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米买了香料要去膏耶稣的身体。第二节，7日的第一日清早太阳出来以后，他们来到坟墓那里。第三节，我们特别留意彼此说，谁要替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这是他们的问题，他们的难处。第四节就说，他们抬头一看，看见石头已经滚开了，原来那石头很大。那马可将这个问题的巨大，石头很大，不是妇女能够把古代中东的那种坟墓前面他们是一个洞啊，在一个山坡这样挖洞的坟墓，前面的大石头石门滚开的经文也告诉了我们。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两点，第一就是妇女们在耶稣基督钉死十字架和复活的整个过程当中都参与在当中。我愿意把这句话讲成全过程在场的见证，或者全过程在现场的见证力量。其实这一段经文呢，我们要跟上一段的经文一起看，我们说看圣经不能断章取义，我等一下会提到这里。当马可写耶稣基督受难和复活的圣经的时候，他很仔细的 以三次来记录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有一些妇女在当中，然后耶稣基督埋葬又有妇女看见，现在耶稣基督复活走到空坟墓的时候也有这些妇女。这三次的经文名单是在马可福音十五章四十节和四十一节、四十七节，还有刚才读的十六章的开头。这些妇女是全城的目击证人，而妇女以外在十字架下面那些门徒当然都跑光了，要约翰在门徒当中的成了代表在十字架下面。所以呢，刚才我们所听到的经文呢是提到妇女的名字非常宝贵。现在我们慢慢来看一下这些妇女们在全城亲身体验的见证记录，十五章四十节和四十一节。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其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那这三个人的名字就是刚才复活的时候到坟墓去的那三个妇女。而十五章四十一节又解释了，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看了十五章四十节和四十一节呢，我们留意至少三件事情。第一，这里提到的妇女们是从哪里呢？是从加利利，从加利利开始一直与耶稣在一起的信徒或者是门徒，他们服侍耶稣，跟随耶稣，他们不是陌生人，因此彼此之间还有他们跟耶稣基督跟门徒之间是认识的。那么虽然是妇女，但这种关系就增加了对耶稣做见证的可信度。第二，经文具体的提到三个妇女的名字，抹达拉的玛利亚、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萨罗米。可是呢，我们留意不只是他们三个人，后面在四十一节还有一个小小的尾巴，对不对？是好些妇女，除了他们还有很多妇女，这个不能漏掉。第三，经文开头讲的是还有些妇女，四十节还有些妇女是什么意思？就是之前讲了一些事情还有些妇女，那么之前是什么呢？三十九节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是谁说的？经文是这样写的，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可能听众朋友你没有留意，在马可福音里面经历过母亲爱主侍奉成长的马可，经历过跟保罗巴拿巴一起学习侍奉的马可，经历过跟彼得他属灵的父亲一起以后在一块的马可，他写的马可福音里面呢说耶稣真是神儿子的见证只有一位，只有一个人，他是十字架下面的罗马兵百夫长，是一个军队的队长。那这个人呢，他是唯一宣认耶稣是真神儿子，就是他看耶稣这样死这样受苦，他也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其实这个罗马兵的身份背景是最不容易也不需要有这样反应的，但是因为这个兵丁他直接参与在执行耶稣基督的死刑，亲身观察亲身体验，他认出来真是神的儿子。但是这句话后面就是四十节，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耶稣是神的儿子，那十字架的经过，在现场的人他们所看到的听到的所感受的，今天我们只能想象，但是马可写下来了。这些妇女是跟着一起做见证的。然后后面十五章四十七节经文我就不读了， 耶稣被埋葬的时候在哪一个坟墓，马可特别写妇女在当中，而且有他们的名字。你看一看你的圣经。接着就是复活节的早上，16章的第一节，刚才我们读了，那三个妇女在当中。弱者的力量，虽然是弱者的妇女，但是耶稣基督从加利利开始，到钉十字架，到埋葬，到复活，这些妇女都在现场。这是非常宝贵的经历。他们还有第二个见证，矛盾。在矛盾、疑惑、困难当中继续往前走的。你看经文，刚才我们讲了，第一节的后面，这三位妇女买了香料要去膏耶稣的身体。然后第二节，他们来到坟墓那里，彼此讲，讲什么？讲他们的忧虑，谁要替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挪开呢？他们有一个问题，就是虽然买了香料，其实这香料也是不便宜的，你知道啊，对于这个安葬一个成年的男人是要付出代价的。圣经有讲过，玛利亚的纯拿达香膏可以卖300个银钱，对吧？尼哥底母用30公斤的墨药和沉香去安葬耶稣，现在复活节的早上，三个妇女用了这么贵重的也预备的香料，他们去，但是他们有一个问题，墓门是这个在封住的，三个妇女是没有力量推开的。那么这里有一个反省，如果是你的话，你要不要去？这个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他们彼此说，谁要替我们把石头从墓门滚开呢？弟兄姊妹，他们前面有问题，墓门根本不能打开，但是他们没有放弃，他们仍然往前走。有困难，有难处，是不能解决的，但是他们为什么去呢？我讲一个例子，就今年清明节的时候，我的孙女，她大约快到5岁了，她在我们家睡了一晚，所以清明节那天呢，她父亲母亲来我们家，跟我们在一块儿，所以父母亲没有来的时候呢，就是我儿子没来的时候，我就带着孙女到车站去接他们。但是清明节没有想到，他们坐这个公交车来的路程上有交通意外，本来10分钟就到的，但是呢，我们看我们的手机，他说有塞车，结果等了很长的时间，啊，公交车来了，我就跟孙女就走到车站前面找他父母亲，很多乘客下来了，一个一个，那么小孙女跟那个看哪一个是他爸爸妈妈，还有他弟弟。全部下来了，车又走了，他很失望。那我说，因为塞车堵车，所以这一部公交车不是爸爸妈妈。然后等等等，第二部车又来了，我们又跑去。你猜想有没有找到他爸爸妈妈？没有，所以他也失望了啊！我不愿意看到小孩子等父母亲没有等到的那个失望的样子。然后我们又坐下来，有一个凳子坐下来，我就问他，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因为堵车，那么你要继续等呢还是放弃呢？我就用英文跟他讲，我说放弃还是坚持？小姑娘跟我讲坚持。那我说好。当然最后半个多钟头以后，我们等到了，我们等到了。他为什么要坚持等他父母亲？因为他想念他爸爸妈妈，所以他不会放弃。那么这三个妇女为什么要到坟墓那里，而坟墓的那个石头门是打不开的，他们女人是打不开的，他们预备了香料，但是为什么往前走呢？因为他们爱耶稣基督，先去了再说。结果他们到了，没有想到坟墓的门是打开的。这是矛盾当中，记得有困难也要前进。
黑暗过后必有光明，
死亡尽头便是新生，
十字架上 悲伤并非终点。
耶稣复活，欢呼响彻穹苍。
你的同在是我力量，你的爱是我盼望，我愿一生跟随你。
良友电台邀请你在复活节和我们一起
敬拜复活的基督，见证生命的力量。
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复活很清楚地写在马可福音16章第1节到第8节，但是第八节结束的时候呢，经文是这么说的：于是他们出来，从坟墓那里逃走，又发抖又惊讶，什么也没有告诉人，因为他们害怕。逃走、发抖或者战斗或者惊讶或者惊奇，这些描述都是讲他们内心的害怕。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那个年轻人跟他们说他已经复活了，不在这里，是一个颠覆人观念一切认知的信仰，是足以令第一次听到的人不能相信，而是战斗害怕。今天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被颠覆的感觉呢？他已经复活了的话呢，在他就没有任何的难处。弟兄姊妹，你有难处吗？你有祷告事项吗？全然的交托给我们的主吧。愿神借着他的话加力量给我们。
来，我们一起看路德记。
怎么看呢？
这样看啊，这样看。对，从律法的角度看，从和圣经其他经卷的关系看，从主题信息和神学看。
好，弟兄姊妹们，邀请你和我们一起
这样看路德记。
4月22号在真道分解开课啦。
是的，乐意邀请你在4月22号开始和我从三个角度一起研读《路德记》。建议你可以在收听之前先看一遍《路德记》，也回应周牧师今天的信息。既然我们已经确信耶稣复活了，我们就该把这空坟墓的美好信息和别人分享。真道分解网页已经放了配合4次培灵会的布道材料，欢迎你下载使用，和亲友分享耶稣已经复活的好消息。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愿我们一起传扬基督死而复生的大喜讯。再见。
我是奉义复活主，他竟在世活着，我相信他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他受思念你，听闻他安慰声，每次当我需求他，总必答应。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他与我谈，他伴我走，生命在。